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国际主义战士、著名的胸外科医生。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因为手术中被细菌感染，转为败血症，不幸离世。毛泽东称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但其实当年与白求恩同行的还有一位护士兼翻译，叫琼尤恩。他曾经三次来到中国，留下了一个个鲜为人知的传奇。尤恩第一次是怎么来中国的？第二次到中国时，他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又有着怎样的经历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琼尤恩，白求恩随行护士的中国传奇。1911年，琼尤恩出生在苏格兰，儿时举家移民到加拿大的温伯尼市。他的父亲是一个工人出身的革命家，后来成为加拿大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因为父亲终日为革命奔波，没有时间顾及家庭。1927年，16岁的尤恩离开学校，到一家洗衣店打工。后来他又考进一所医院的护士学校，成了一名勤工俭学的学生。当时他白天在医院工作，晚上在护校学习。后来因为革命需要，父亲搬家去了多伦多，尤恩一个人留在温伯尼。1931年12月，他的父亲因为所谓的煽动罪被捕入狱了。尤恩从护校毕业找工作也是屡屡碰壁，一直到1933年初，尤恩才面试终于获得通过，以教师的名义到中国来做护士。1933年3月，尤恩跟同学在温哥华登上了白色皇后号游轮，前往中国。在青岛下船以后，当地教会的马车把他们拉到了山东淄博的张店。在这里，尤恩逼着自己很快适应了当地环境。如果想尽快融入这个陌生的环境，尤恩觉得首先必须过语言关，所以他开始专心地学习中文。他把当时接触到的每位中国人都当成自己的老师。就这样，经过2个多月的刻苦学习，他竟然练成了一口地道的山东话，这也为他的医护工作带来极大便利。因为当时尤恩经常穿着一件深蓝色缎子棉旗袍，乍一看俨然就是一个中国女人。她给自己还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于青莲。这次在山东期间，尤恩的工作地点是多次变动，但是不管走到哪儿，他都很受民众欢迎。首先，他的医护技能非常扎实，还会治疗一些常见病，再加上他会讲山东话，当地民众经常上门求医。尤恩不仅热情地接待每位病人，而且经常上门去护理重症病人。1937年6月，他完成了与教会的合约，回到加拿大。而在中国的4年多时间里，尤恩了解了与西方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社会底层的基本状况。后来他这样总结说，我从社会大学学到了书本中所学不到的很多知识，掌握了一门新的语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并且跟重重的疑虑和艰苦做过斗争。尽管人生的路还很长，但是尤恩相信一位高僧的话，今日之所为，皆是来日之准备。 回到加拿大以后，尤恩很快在多伦多找到一份工作，每个月可以拿到$60的工资，生活可以说是安稳又惬意。1937年底，尤恩的妹妹转来一封美国驻华记者史莫特莱的信。史莫特莱在信中强烈呼吁北美的医生护士到中国去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另外，妹妹还转告尤恩，加拿大共产党总部的萨姆卡尔想见他。第二天下午，尤恩是如约而至，萨姆告诉他说，尤恩，加拿大和美国的共产党决定派白求恩大夫带着一个医疗小组前去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我们考虑到你会讲中国话，也了解这个国家，你跟随白求恩去中国给他当护士和翻译吧。当时尤恩有些犹豫，但最终他答应跟随白求恩一起去中国。1938年1月29号，白求恩一行来到了武汉。在武汉同行的帕森斯大夫不愿意去八路军根据地，而白求恩则说，除了八路军之外，我不考虑其他的地方。他转过头问尤恩说，尤恩，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尤恩回答，我当然愿意。在武汉期间，在王炳南安排下，白求恩和尤恩两次见到周恩来。尤恩觉得自己的军旅生涯要开始了，需要把一头长发剪短。他在理发店刚刚剪到一半，忽然警报声响起，日军空袭了。理发师赶紧把他推出店外，尤恩也顾不上头发凌乱，跟着奔跑的人群躲避空袭。遭到空袭以后，汉阳一所教会医院里挤满了伤员，大厅里横七竖八地放着担架。白求恩带着尤恩立刻加入抢救伤员的行列，为伤员止血、取弹片、截肢，这里成了他们到中国后的第一个工作站。2月22号凌晨，白求恩和尤恩在八路军干部的陪同下，带着在武汉采购的一些药品器械，在汉口登上了北去的火车。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山西洪洞县的八路军总部。历经一个多月，1938年的3月31号，尤恩跟随白求恩终于抵达了延安。4月1号晚上，毛泽东在窑洞里欢迎了从万里之外来的客人。尤恩陪着白求恩在延安待了一个来月，白求恩每天的日程安排得很满，发表演说，会见记者，而更多的是到边区医院给伤病员治疗。他被邀请代理外科主任。到了4月下旬，尤恩单独执行去西安采购药品的任务，但是等他回延安时，白求恩已经出发去了山西五台山。让他终生遗憾的是，他从此再也没能见到白求恩。5月3号，尤恩跟20多名抗大学员离开延安，同行去山西。在途中，他收到两封信，一封是宋美龄的顾问签发的，要求尤恩在宋美龄领导下工作，否则在华工作就算是非法。尤恩当即给那个顾问回信说，如果蒋夫人需要我，可以自己来陕北把我带走。另一封是白求恩写给他的，信上说，前线条件实在太艰苦了，建议他回加拿大去。他已经给加拿大共产党总部和毛泽东都写了信，请他们为尤恩回国提供方便。显然，白求恩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出于对尤恩的关心，但是在尤恩看来，白求恩对自己还不够了解，他更愿意自己做选择。这两封信在尤恩的手中都变成了碎片，随风而去。在路过山西岚县八路军120师的师部时，尤恩成了贺龙师长的座上宾，贺龙不容分说地把他留在了120师。尤恩工作的医疗站实际上只算是一个小小的门诊部，特别简陋，而且药品奇缺。伤病员在门诊部接受治疗以后，都被送到附近的老百姓家里去休养。医疗站需要治疗的伤病员特别多，所以尤恩往往工作到很晚才能返回驻地。为了提高医疗站的管理和技术水平，他跟其他医生一起拟定了医疗护理操作规程，指导私药人员配置溶剂、制作蒸馏水、割取生鸦片、制作皮下注射溶液以替代麻醉药。 另外，尤恩还为医疗站受训的20多名部队卫生员讲课，让他们接受系统的训练。就这样，几个月下来，艰苦的条件、繁重的工作，让尤恩变得又黑又瘦。他自己觉得身体出状况了，急需治疗休养。于是他向贺龙坦陈了这个情况，提出请求，并且得到了批准。9月中旬的一天早晨，尤恩正要去向贺龙辞行，贺龙却主动来到住处为他送行，而且郑重地说：尤恩同志，对你的工作，120师的官兵评价都很高。这句话说的尤恩不知所措了，他回答说：哦，贺师长，我看不出自己做了多少事，我倒是学了不少东西，并且认识了您。贺龙骑着马陪着尤恩走出蓝县城门道别，然后马鞭一挥，回头离去。尤恩眼含泪水，凝望着贺龙远去的背影。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尤恩回到延安，感到满目都是紧张的备战氛围，根本不适宜休养，于是他打算回国治疗休养。1938年10月17号，他经西安坐飞机到了汉口，而这时日军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围攻武汉，蒋介石已经下令10月25号撤出武汉。尤恩去向英国领事馆求助，结果领事馆没办法帮助他离开汉口，但表示他可以留在这里，并且保证他的安全。尤恩不同意，于是他去找周恩来。这时八路军汉口办事处租了一条轮船新生龙号，准备送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一批工作人员西撤到重庆去。周恩来建议尤恩跟他们一起走。就这样，10月22号下午，尤恩跟随西撤人员一起来到长江码头，同行的还有老朋友王炳南和他的德国妻子王安娜等人。10月23号的8点多，新生龙号轮船停靠在嘉鱼县燕子窝码头。日军当时加强了对西行船只的封锁，每天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3点都是日机空袭的时间，因此西撤大队队长李克农让大家离开船上岸疏散。一直等到下午3点多，日本军机没有出现，大家以为警报解除了，陆续回到船上。看见船上的人很挤，李克农就对跟他在一起的王炳南夫妇还有尤恩说：这样，那边有个小茶馆，我们去坐坐，等大家上了船我们再上。就当他们走出茶馆准备回船上时，东边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日机向江边的新生龙号和岸边人群疯狂扫射，哭叫声、爆炸声、呼喊声响成了一片，子弹呼啸着从尤恩耳边而过，击中了他的帽子。日机肆虐了半个多小时才向武汉方向飞去，燃烧着的新生龙号缓缓沉入了江底，包括搭载的难民死伤80多人。劫后余生，尤恩惊魂未定，李克农对他和王安娜说：对不起，我知道你们受惊还没有缓过神儿来，可是这里只有你们懂医，现在我们要考虑怎样抢救伤员了。尤恩当即表示：这里是战场，抢救伤员是我的本分。就这样，两个外国女人立刻转换角色，当起了战地医护人员。第二天下起了细雨，为了躲避日机的空袭，李克农决定走内京河，穿越洪湖向西撤退。他们在当地租到10条小渔船，船上锅碗瓢盆齐全，白天做人，晚上睡觉，吃住行都在船上。一路上，尤恩和王安娜每天都查房2次，他们从一条船跳到另外一条船上，查看伤员的伤势，换包扎布，教他们学会自理。而每到一个集镇，尤恩就买上一捆甘蔗回来分给伤员们嚼，这是伤员在茫茫水域能够获得的葡萄糖的唯一来源。 船走了一个星期之后，船队抵达公安县斗湖堤镇。在尤恩的精心照顾下，伤员没有一个有并发症，大家都归心似箭，连夜赶路，在11月10号凌晨2点抵达了长沙。周恩来一直在担心着大家的安危，当李克农他们到达时，周恩来激动万分，称赞尤恩、王恩娜为伤员们安全归来立了大功。当时他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工作人员把所有床铺都让给了尤恩、王恩娜还有伤员们休息，大家睡在地板上。又过了几天，尤恩跟着八路军办事处的卡车一起撤退到衡阳，又转去桂林。由于跟宋庆龄关系密切，王安娜被周恩来安排去香港接收一批国际援助物资，尤恩决定跟王安娜同行，辗转回国休养治疗。尤恩跟王安娜经越南去了香港以后，在1938年11月底独自来到上海，他打算在这里一边休养一边等回加拿大的邮轮。这样的日子才刚过了两天，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给他捎来了史莫特来的一封信，约他在华茂饭店见面。这位来人叫沈其振，他是新四军军医处的处长，这次来上海的目的就是为新四军募集器械、药品还有衣物。尤恩看完史莫特来的信，得知史莫特来正在新四军的驻地，他希望尤恩以欧美人士的特殊身份帮助沈其振把募集到的物资转运到皖南云岭新四军的驻地。尽管当时尤恩身体不适，但是他仍然爽快地接受了任务，拖着病体帮助沈其振把募集的物资收集起来，装上两辆大卡车。1939年元旦刚一过，他们就出发前往云岭了。一路上，尤恩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巧妙地穿过日本侵略军的封锁线，还有国民党顾祝同防区的盘查，把药品和医疗器械运抵了新四军的后方医院。刚巧史莫特莱也在这儿，两个朋友一见面就高兴地拥抱在一起。接着他们一起来到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由史莫特莱介绍尤恩跟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叶挺、项英、陈毅等人认识。在叶挺的盛情邀请下，尤恩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他决定留在新四军后方医院一段时间，帮助改善医疗条件，同时他应邀给卫生员培训班的学员们去讲课。3月9号，日军轰炸新四军云岭根据地，受伤人员被紧急送到了新四军的后方医院，当中还有不少老百姓。尤恩撑着病体协助沈其振等医生开始了紧张的抢救工作，当时手术是一个接着一个，因为工作繁重，尤恩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他必须回国去治疗和休养。即便如此，他仍然坚持把培训班的课都讲完。到了6月初，尤恩接到跟两名大夫启程去上海的通知，他要完成在新四军的最后一项工作，在上海采购医疗用品。叶挺军长特地来为他送行，以感谢尤恩为他的伤员所做的一切。在上海完成了新四军新一轮的医疗器材还有药品采购任务后，尤恩终于登上了返回加拿大的邮轮。回国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休养，尤恩的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但是却留下了影响他后半生的病根。尤恩一直没有忘记中国这个第二故乡。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曾经两次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表达他的衷心祝贺还有问候，并且寄来了他收集和整理的白求恩大夫的照片和资料。根据周恩来指示，中华医学会和对外友协先后邀请尤恩访华，但是他因为身体原因没能成行。中国与加拿大建交以后，加拿大政府在1976年出资购买白求恩故居，建成了白求恩纪念馆。这时已经60多岁的尤恩因病瘫痪，但是他还是千里迢迢从加拿大东部赶到了蒙特利尔，坐着轮椅参加了揭幕典礼。之后尤恩就失去了消息。1979年中国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率团访问加拿大，在温哥华终于打听到了尤恩就住在维多利亚他女儿的家里。王炳南当即决定改变行程，专程前去探访。 在一幢简朴的小楼里，王炳南见到了昔日的战友，并且告诉他说，中国人是最重视友谊的，凡是在我们困难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1981年，尤恩撰写的回忆录《在中国当护士的年月》在加拿大出版。3年后，这本书的中译本由北京时事出版社出版。1985年5月，尤恩不顾半身瘫痪，在女儿陪同下以惊人的毅力坐着轮椅重访了中国。1987年10月31号，尤恩在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去世。按照他的遗嘱，他的女儿在1988年5月把他的骨灰护送到中国，安葬在河北唐县晋察冀烈士陵园白求恩墓的右侧，长眠于他为之魂牵梦绕的土地之上。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梅星吴，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